敬磨合的时期，就是结了婚头一两年。但是其中有一个高危时期呢，就是当儿女长大了，去了大学读书，出了来社会做事了。婚姻就进入一个危机，因为有很多隐藏的一些矛盾，在那时候空巢的时间，两个面对面就浮现了出来。而且渐渐亦都觉得这个婚姻是淡然无味。但是雅歌团契，他们却以圣经中的雅歌书做他们团契的名字，因为他们要表示一样东西，就是婚姻是可以越久越甜美的。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一看雅歌书里面的信息。保守的基督徒呢，对那些歌颂男女之间的爱呢，是有些不是很自然的。我们看到报章上面或者书刊上面那些歌颂男女，甚至有些辱骂的字句呢，我们不是很习惯。保守的犹太人亦都很相似，其实犹太人的文化和中国人的文化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很奇怪，雅歌书这本是很明显是歌颂男女之间的爱情的书卷，我初信主的时候读到都有点面红，为什么会受到犹太人的喜爱呢？因为自古以来犹太人就相信这卷书其实是比喻上帝和他们以色列民族，即是神的子民犹太人中间一个亲切的关系。在耶利米书，在何西亚书，我们都看到两个先知都形容上帝就好像一个丈夫，而以色列的民族呢，就是他的太太，所以他们有这个关系。到了近代，当犹太人在逾越节，他们当然纪念他们出埃及，神给他们的恩典，他们读一些经文，其中呢有一段呢，就是雅歌书，就是提醒他们上帝对他们的爱。我们基督徒，我们接纳了犹太人的传统，我们相信雅歌书是旧约里面的正典的一部分。虽然雅歌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旧约39本书信里面只有4卷是从没有被新约引用的，其他都有，新约引用了很多卷，但是雅歌是其中4卷之一，好像新约不是很重视它。但是他们中间描写那个的爱，其实很多的解经家，很多的基督徒都相信，亦都是可以适用在主耶稣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近代研究圣经的学者，他们认为我们应该怎样看雅歌书呢？他们大概一致都认为，其实我们看这个经文的内容的时候，应该先从这个是一个爱情作品这个角度去看。至于怎样应用呢？这个呢就可以讨论。我们将其中的内容引申为基督对教会的爱，亦都可以是适当的。在作者方面，如果我们看第一章第一节，似乎呢那里讲到所罗门的诗歌，所以传统上面很多人就觉得这个是所罗门的作品。但是我们想，所罗门有这么多的妃嫔，他怎能够写出这卷的书，这个的爱情，一个花心的人呢，怎可以写出这卷的书呢？解经家告诉我们听，那个所罗门的诗歌未必是代表他的作者，亦都可以解作是献给所罗门的诗歌，所以这个作者我们不能够很肯定的确定。而所罗门亦都未必是诗歌里面那个男主角，有很多人觉得这个是他是一个男主角，这个亦都是未必的。我们今天不是要研究这些解经上面的背景的研究，今天我们会从雅歌书里面两段的经文，刚才我们读的两段经文，提醒一下我们对爱的道理的认识。特别我们首先看第八章第六节，第八章第六节告诉我们听，第一方面爱是需要被提醒的。第八章六节， 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这句说话是这个故事的女主角对男主角所讲的一句的说话。我相信我们参加过婚礼的人，我们都觉得婚礼里面最重要的部分呢，就是新郎新娘互相许愿那个的时间。那里讲到无论顺境逆境，富贵贫穷，健康疾病，我都不会放弃你。但是跟着那一部分其实也都是很重要的，就是交换戒指。交换戒指其实历史很长的，在历史学家研究古埃及的时代，即是3-4千年的时代已经有记录的了。那时候婚礼上面交换戒指或者交换信物已经有这个记录。然后到西方的希腊文化和罗马的文化也都继承了这个传统。今天我们将结婚戒指戴在左手第四个手指，叫做无名指，第四个手指其实也都可以追溯到那个的时代，就是罗马希腊那个的时代。因为那个时代的人相信左手这只手指有条血管，特别的血管直通心脏，所以叫做 closer to the heart， 就是这个最近我们的心脏。当然以前就觉得心脏是所有思维的来源，所以就戴在这个手指上面。犹太人呢在这方面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因为罗马希腊都是互相交换戒指的。犹太人的特别地方呢，就是只有男方给女方戒指，婚后呢只有女方戴戒指，男方就不用戴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劳动关系所以就不戴戒指，我们不知道。但是亦都有些人觉得这个就是对女性的一个歧视，就是用今日的眼光去看，表示呢这个女人已经出嫁的了，你们那些其他人不要搞她，男人就反而不用的。所以以现代的角度来看呢，就不是很公平。我们暂时不讨论以现代的看法去看旧时的习惯，大概因为这样的原因，我们就明白为什么这段经文里面的女主角既然是不戴她的戒指的，她就求她，你将我的爱放在你的心里面做印记，戴在你的手臂上面做一个戳记。其实就指到当时的人挂胸牌很兴，好像今天戴十字架那样，就请你戴住个胸牌，这个就代表我的爱。虽然文化上面你不用戴我的戒指，求你在你的臂上面，即是你有一个花环啊这样之类，就挂上一个臂章，是代表我送给你的爱。我相信这个是女性很合理和很人性化的要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觉，通常无论是女朋友或者是太太，都会耐不耐或者甚至很频密地问你还爱不爱我呢，或者问你有没有挂住我呢，你有没有想起我呢。男人就很少，我自己都承认很少这样去问我太太的。这个有人认为这个是女性缺乏安全感，所以她常常要问住。但是其实我觉得不是，因为耶稣基督三次问彼得你爱不爱我，所以耶稣基督很明显不是没有安全感。所以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意思或者重要的事实，就是爱是需要被提醒的。你还爱不爱我呢？你有没有挂住我呢？戒指就有这个作用，当我们戴住这只戒指的时间，是提醒自己，亦都提醒其他人，我们是属于对方的。男人是属于妻子的，妻子是属于丈夫的。所以其实丈夫和妻子都要被提醒。当然我们除了戴上这只戒指之外，我们都要问回自己一个问题，我有没有让对方知道我还是爱他呢？这个就是第八章 第六节上半节那个的意思。然后到下半节第二方面就是讲到爱情是需要专一的，第八章第六节的下半节，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妒恨如阴间的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我们很奇怪用死亡来形容残忍，有些婚礼上面新人很勇敢，他们竟然用这段经文做他们的婚姻的经文，他们都不怕对家长说婚姻上面讲死死死。所以我们中国人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用死亡形容爱情，然后在讨论爱情中间突然间讲到妒忌、疾恨、又讲到阴间、好像阴间那么残忍、真的令人很费解。不过如果我们参考一下其他的译本，好像是 NIV 的英文译本，就可以得到一些的帮助。死亡是代表着它来形容爱情，其实死亡是代表着一个强大的力量，是没有人能够避免的，是自然就会发生的了。所以在这里形容呢，就爱就有这个特性，这个特性因为它是从神而来的，是神所创造的，是神的烈焰放在人的心里面，是人所渴望的，得到爱是人所渴望的。但是同时太多的爱太多的情亦都会成为一个危机，所以跟着形容就是妒忌好像阴间那么残忍，即是形容这个爱亦都是排他的。虽然一个是很广博，一个是神所赐予我们人应该表现出这个爱，但是亦都讲到爱里面有一个元素亦都是排他的，是需要专一的。圣经里面对神有一个形容，有很多人是不是很理解的，就是神是一个忌邪的神。圣经里面多次提到神是一个忌邪的神，我们就想我们就忌邪，为什么神都忌邪，我们都估计一些邪术那些邪事鬼魅这样，为什么神都害怕呢？当然解经家是告诉我们忌邪两个字呢，就不是我们传统中国人的理解那个邪，其实就是妒忌的意思， jealousy， 妒忌的意思。但是当解经家这样解的时间，我们就越来越乱了。神会妒忌的吗？你说神忌邪，我已经不是很明白了。现在解到他说神是妒忌，我呢更加的不明白。其实神是妒忌的，神的妒忌是由于他的子民忘记了他的爱，转向偶像，他们不得专一。当我们所爱的人呢，是做一些我们不是很喜悦的事，或者我们的太太同很多异性的朋友的时候，或者我们的丈夫同很多异性的朋友的时间，我们都会妒忌。所以神就是用回这个我们可以了解的一句的字句去形容他对我们的心境，就是犹太人他得到神的爱，但是他们不珍惜，竟然转向偶像，将他们的爱情给了一些偶像的时候，神就会妒忌。所以当我们世人我们追求罗曼蒂克的爱情的时候，圣经却是提醒我们需要有专一的爱。很多年前我读过一篇的文章，我可能在讲道都用过，就是有一个在银幕上面专摄影大情人的的电影明星，我们中国人有这样的明星，我们西人呢也都有这样的明星。有一次个记者呢就访问他，他说你在荧幕上面呢是饰演大情人， 亦都被公认咧，你系一个真系情圣嚟嘅，已经做咗呢个形象。但系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对你嚟讲，乜嘢先至算系大情人呢？边个系 the greatest lover？ 好出其意料，呢个电影明星点样回答？他说我心目中的大情人是一生一世只令到一个伴侣幸福被爱的，这个是我心目中的大情人。至于那些朝三暮四很多伴侣的，他说其实一只狗都得过。当我看到这个文章的时间，我心里面有一些会心的微笑。他说什么叫做大情人呢？一个 great lover 是什么呢？就是他一生只是令到他所爱的一个人幸福的，这个叫做大情人。至于那些很多伴侣或者朝三暮四的，他说狗都识啦。所以弟兄姊妹，圣经在这里讲到我们需要有一个专一的心智。然后第三方面在第七节了，爱情是应该胜过环境。第七节的上半节，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不能淹没。我最近看到一个见证，是关于大水不能淹没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2015年在10月在南卡勒棉州的一个小城市里面，有一个信主的家庭，10月4号是星期日，这个家庭亦都是这个家庭欢欢喜喜一家人去教会的一个日子。但是那一日的凌晨，家里面的女主人她朝早三点钟就被好大落雨声去吵醒了，他就起身去看看窗外，他就大吃一惊，原来他家里旁边一个小溪，平日只有三寸水的小溪，已经变成一条大河，而且河水不断上涨，已经涌入他们的后院。他就立刻叫醒他的丈夫，就说哇，现在这么大雨。他丈夫一看即刻做了一个决定，我们一定要走，我们间屋没有了。于是他就即刻上去楼上就叫醒两个交换生，有两个外国的交换生租了他们间房，所以先叫醒了他们，然后就再叫醒他两个年幼的儿子，就急忙收拾了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他的护照啊、身份证啊或者什么的证书啊等等，就即刻离开了。他们离开的时间，那些河水已经以每十分钟一尺几那个速度去上涨。他们就往高处跑，就去到邻居上面求助。朝头早三点几钟敲门去求助。邻居开门的时间很殷勤地去接待他们。然后就在邻居那间屋那里一路看着他们自己间屋，他们的车全部被水毁坏。然后事后那些水当然两日到就退去了。事后这个女主人她做了这个见证，她说大水冲走我们的财产，却冲走不到我们人间的爱。她说自此以后，我一家人更加懂得珍惜生命，同埋珍惜彼此嘅存在，彼此嘅相爱。我嗰两个交换生再唔系我哋嘅租客，经历咗呢件事之后，佢哋成为我哋一家人。至于我平时只系养养手嘅邻居，喺佢哋接待我哋，俾我哋吵醒，毫无怨言。现在我们存着一个感恩的心，看他们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所以从这件事里面，就是这句说话，大水不能淹没。我通常在 婚前辅导的时候，都会对一对信主的弟兄姊妹这样讲，我说如果你们想结婚去任何一个市政府注册都可以，那里有他们的 clerk， 他们是可以绝对有权力为你们证婚，你们也可以请一个叫做太平绅士 Justice of the Peace， 就可以合法的结婚。但是你们却选择在教堂里面，在上帝的面前，你们请牧师做你们一个的见证，是代表你们愿意接受一个更高的标准。如果普通的结婚，你不打你的配偶，你不侮辱你的配偶，你不离弃你的配偶，那就没事了。但是在神，既然你以神做你们的见证人，所以你们就接受一个更高的标准。婚词里面那个的无论顺境逆境等等，不是一个空谈，爱是需要胜过外在的环境。然后第四方面，是雅歌书在这里描写的爱是超越物质，不能够以利益去量度的。第七节下半节，若有人拿家里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我们通常都说钱可以买到宝品，但是买不到健康；钱可以买到大屋，但是买不到家庭温暖；金钱可以买到最舒适的床，但是你买不到睡眠；金钱甚至可以买到婚姻，有人因为你的钱而爱情，但是你买不到真正真挚的爱情。很多人都同意这个的讲法，但是很多人却没有留意到，其实爱情不单只是超越金钱物质，也都需要超越一些所谓功能性的关系。什么叫做功能性的关系呢？简单来讲，就是我们要对方符合某种条件，例如外表身高，包括有什么成就，门当户对，有什么技巧，有些呢就因为他煮餸好，所以呢就娶他或者嫁他，真的有这样的事。如果这样，我就付出我的爱了。其实这个是功能性，你满足了我某种的期望，某种的功能，我就爱你。或者要求对方是你做那样我就做这样了，你先向我道歉，我就先承认我自己都有责任，但是你先要替我做这件事，我就跟你做那件事。这些叫做功能性，就是说你这些我就做那些了。当我们这样去婚姻的时候，我们的婚姻会越来越贫乏。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们 有座金山，个个都希望来就拿拿拿拿，所以呢叫坐吃生奔，乜拿光了，好快就拿光了。但是如果我们的婚姻是如果去过恩爱夫妻营，你就知道了，我们是存钱的，即是你是将一些资源摆入去的时间，当你有需要你就可以拿到。如果你是猛攞猛攞的时间，它已经空了，你的婚姻里面的财富保护已经空了。当你有最大需要的时候，你是攞不到的时间，你就会极之的失望。这个就是功能性那个关系那个的问题，我们真的需要去小心。然后今天我们又读了第二段的经文，这段经文就提醒我们是第二样东西，是要防备生命中的小狐狸。第二章十五节，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狐狸我们都知道是属于狗类的动物， 他们的身体呢比狼啊比狗 都细小的通常是细小。所以狐狸是不以体力去跟其他动物比斗的，他们用他们的机警和他们的灵活呢去生存的。因为他们的机警他们的灵活呢就往往令到人呢很难捉到他们。所以自古以来无论东方无论西方都用狐狸代表狡猾，狐狸代表破坏。在以西结书第十三章第四节，以西结就用狐狸来代表当代的假先知，狡猾和破坏。去到路加福音十三章三十二节，主耶稣亲自己用狐狸来形容当时那个希律王，是狡猾又破坏。中国人对狐狸亦都不是很有好感，所以在战国时代，早到已经战国的时代，就已经对狐狸有很多神怪的传说。到了唐代有本书叫做《太平广记》，就更加就加入了一些神秘色彩，就是狐狸能够变人，就引诱人这样。又到了十七世纪就出了一本书叫做《聊斋》，大家可能都你未看过那本书， 我实际看过那本书，你都看过那些改编电影，就是呢个狐狸就变成个美女咁呢，然后就诱惑嗰啲书生咁样。狐狸呢点解有咁嘅情况呢？因为狐狸呢，如果你睇到呢，狐狸呢嘅隻眼呢又细长嘅，然后个嘴呢樱桃小嘴，然后佢个面呢係一个三角尖面嘅。呢个係中国人呢喺画画嘅时间认为美女嘅特点嚟嘅。即係好似花木蘭嗰隻耳咁樣，然後個嘴好細咁樣。所以呢就中國人呢就覺得狐狸呢就係、可以變成美女去、迷惑人。雅歌呢喺呢度提到狐狸，就比我哋剛才所講嘅戰國已經係主前嘅時代呀。但是雅歌呢比剛才我們所說的唐代啊、戰國時代啊、清朝啊等等呢都是早，都要早。為什麼雅歌在這裡亦都比狐狸有一個反面的一個描述呢？因為他指出狐狸經常去破壞人家小心栽培那些葡萄園。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比对回雅歌那个主题，当然他不是讲到葡萄园，突然间讲到葡萄园，就是说狐狸是代表了毁坏人的爱情的一个入侵者。所以我们也要提醒我们生命中的小狐狸，弟兄姊妹，在婚姻上面，如果我们应用在婚姻上面，我们就需要提防第三者的介入。第三者是很容易出现，有时候我们意想不到，出是有二拉三，是可以遇到试探。做生意的人是有二拉三拉撞上门的，上班的人是可以遇到我很欣赏的异性的同工的，成功的人就自然有很多别有用心的人出现在你那个的身边。或者有些人说，我忙得要命，吃饭都没有时间，哪里有时间去撞到小狐狸。我们不要这么老定，因为如果我们看回克林顿总统，他日理万机，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忙，没有人能够说自己忙得过总统了吧。但是我们也都知道，他身边却是出现了一个叫做莱温斯基的实习生，以后的事就不用形容了。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真的要很小心，婚姻中的小狐狸未必一定是异性，也都是可以破坏我们关系的其他人。 我不愿意举例讲这些其他人，但是实在有，亦都是我们要小心捉拿的，亦都是可以是破坏我们婚姻中的事，例如钱的处理，例如对仔女的处理，亦都是要小心去拎走。然后在信仰方面，我们都要小心小狐狸，因为这里亦都讲到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上帝和犹太人的关系，亦都可以引申在这里。所以在信仰方面，我们亦都要小心小狐狸，是破坏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当然包括很多异端啦、邪说啦、哲学啦、一些主义啦、这些主义那些主义啦，就使到我们失去了和神多年建立一个很亲密相爱的关系。有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大学生，他自小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长大，他很喜欢回教会，他很享受父母带他回教会，他深深相信耶稣爱小孩，从小唱这只歌，从小他的小小心灵就完全的是接纳这件事。他亦都享受了很多基督徒的友谊，就是他中学的时代、高中的时代那些的友谊，在无数的团契聚会、无数的退休会、祈祷会里面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但是当他去了大学之后，他就接触了很多的无神论、心理学、对信仰的解释、存在主义、圣经批判等等的理论，渐渐令到他失了信仰的把握。在失了信仰把握的同时，他就失了一种的喜乐，于是他就去找一个基督徒的教授，就请一个教授帮他去面对这些的挑战。这个教授花了几个钟头跟他聊天，解答了他一些理性的问题，然后最后就向他讲了一个故事。有一对夫妇，他们彼此相爱，互相信任，生活得很快乐。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有一个人就来跟那个太太说，他说你老公是不是常常加班的？你知道他是做什么的？他加班是不是真加班的？是不是这么夜回家？你知不知道他做什么的？这个太太就回答，他说是啊，他成日加班，他的工作很忙的。我当然不知道他加班做什么，但是我很信任他的，很诚实的，我没看错。但是隔了几日之后呢，有一个人又来问他，哎，你丈夫是不是有个女助理的？他们的关系好像都挺好。这个太太就回答他说，哦，是啊，他是有个女助理，他关系很好的，我都认识个女助理，我们一起吃饭的，没事的，朋友来的。然后几天之后呢，又有人来说，喂，我昨天我看到你先生在餐馆跟个女士吃饭，好像谈得很投机，有讲有笑。这个太太就是吗？就没得回应了。又过了几天，又有人来说，喂，你知不知道你丈夫上司换了个女强人，好想认识你丈夫，开亲会都带他去。这个太太听埋这些所谓信息资讯，就发觉她对她丈夫的态度有改变了。当他们一起对话的时候，就没以前那么享受，没了那种互相的信任。然后每次对话呢，她就都会在心里面要分析一下她的丈夫，然后看看她背后有没有破绽，有没有背后一些意思在这里。就渐渐发觉她们之间的关系就疏离了，就问一种甜蜜。在讲完这个故事之后，这个教授就问这个大学生，你现在是不是遇到这样的处境呢？有时候我们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都有怀疑， 但是我们的怀疑是必须是一个有建设性的怀疑，有建设性的怀疑是令到我们更加进步的，解决到这个怀疑之后我们会进步。但是有些是破坏性的怀疑，即是说它破坏了之后它不会跟你重建的，它只是破坏的，好像有些无厘头的革命那样，搞垮了你的政府之后就不跟你重建了，没有一些正面的出路去提供给你的。我们的信仰，这些就是信仰上面的小狐狸，我们真的要小心。没错，我们要进步，我们要解答我们心中的疑问，但是小狐狸是代表着它只是破坏的，它不会为你提供到答案，它抢走了你和神之间那种的喜乐，那种甜蜜的关系。我们要经常的反省我们生命中有些什么的小狐狸。有一个很出名的基督徒作家鲁易斯 C.S. Lewis，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四种爱》The Four Loves， 所以讲到世界上面有四种爱。他说第一种是亲情的爱，这个是神真的 很有福地赐给我们，你一出世就有亲人的了，除了很少数 很悲剧之外，一出世你就可以享受这种爱了，你的父母，你的姨妈姑姐，使到你有一个家的感觉。但是这种爱有它的缺点，就是难免有亲疏之分。我们中国人最明显了，如果你是我的家人我很容易忘记了你的错，但是其他的人呢各家自扫门前雪，其他的人我不理他或者呢他有些小小的错误呢我就穷追猛打的了。所以有这个的缺点在其中。第二种的爱是有爱。这种爱呢跟第一种不同，第一种呢就是 你自然就给你的了。第二种是要你选择的。朋友是有选择的，就不同说你一出世没得选你的家庭好又好，不好就不好你就是他就是你妈妈，他就是你爸爸。朋友是有得选的，所以又是一种不同的爱，是可以互相支持互相鼓励。但是也都有他的缺点，他的缺点呢就是物以类聚我就选择回我自己背景的朋友以致到呢有些人呢就被排出去出面。而且这些朋友呢可以互相鼓励行善，但是也都可以互相鼓励行恶。因为呢英文有句说话呢就是人数中有安全感 ,there is safety in number, 即是呢叫做 partner in crime, partners in crime, 即是一起呢 去犯错。你如果有人一言一语呢你就有勇气去做一些不好的事，你一个人呢不敢做的时候一班人呢就敢去做，所以亦都有他的缺点。第三种的爱是夫妇的爱，即是男女的爱亦都包括性爱啦，亦都是很多文人去歌颂叫做海枯石烂的爱。但是鲁易斯他继续讲到即海枯石烂这个当然是很少数啦然后他说就算你能够达到这个目标，他说有一种爱是比海枯石烂的爱更高的，就是神给我们无条件的爱，为众人而死的爱。所以雅歌书如果只是歌颂男女之爱的书卷，我们就会很诧异他为什么能够列在圣经当中，我们为什么不将徐志摩那些诗列在圣经当中，他歌颂爱都歌颂得很好，为什么我们要将雅歌列在圣经当中。但是这种好像死亡那么坚强的爱，实在是引导我们追求或者渴望一个比亲情、友情、夫妻情 更高的爱，亦都要提醒我们要赶走破坏我们同神之间爱那些的小狐狸。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反省一下，你生命中有些什么小狐狸呢？你愿不愿意将它赶走呢？我们一起做一个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给我们无条件的爱，我们可能四种爱都有了，但是如果我们缺乏第四种，就是你的爱，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不完全。所以我们多谢你，尤其是如果我们真的享受了四种的时候，我们真的衷心献上感恩，求你帮助我们懂得珍惜，懂得爱你，亦都懂得去爱其他的人。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